好，我们大家可不可以让我们再站起来一次，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时约书亚把流本人加的人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招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也都听从了，这许多日子以来你们一直没有撇弃你们的兄弟，直到今日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的命令你们也遵守了，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应许的已经使你的得享平安，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方去，只是你们要谨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一切道路，谨守他的诫命，紧紧倚靠他，一心一意侍奉他。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了，他们就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因此我们说，我们逐一座坛吧，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而是为了在你们和我们中间，也在我们的后代中间做证据，使我们也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用燔祭、别的祭和平安祭侍奉耶和华，免得你们的子孙将来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时候求你施恩怜悯，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大能，看见你的荣耀。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爱你，遵行你的一切道路，谨守你的诫命，让我们能够紧紧依靠你，一心一意的来侍奉你。主，求你在这个早上借着孩子的口，借着你的经文，使我们看到你是那配得我们摆上一切来服侍、来跟从、来享受的那位神。谢谢你救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圣名的求， Amen。 大家可以请坐。大家早上好，我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传道，我叫做 Andy。 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两段经节听起来还蛮振奋人心的。第一段经节在约书亚记第22:1-6，是他们已经征服了应许之地之后，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流本人加的人、马拉西半派的人，他们约书亚勉励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家人在一起了。回去之后呢，他们筑了一座坛，这座坛的用处是为了要在他们的后代中间做证据，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很美满的一个结局。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之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现在得到他们的产业，做一个坛来做纪念。但如果你看我今天要讲的，好像跟今天的经文好像扯不上太大的关系。抓紧世界等于错过上帝最好的祝福。作为父母，作为青少年的牧者，有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是对我们孩子最好的事情？什么是对我们孩子最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我们孩子最好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去上好的大学，有一份好的工作，建立好的家庭，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无忧无虑，这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渴望。但是从我来看，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远一点，看到永恒的时候，你发现在永恒里面我们已经有两个结果。当我们面对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耶稣对我们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部落世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第一个结果，耶稣看到你说你做得好，作为父母你做得好，作为儿女你做得好，你在小事上忠心，进来享受你主的快乐。第二个结果， 是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做得好，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去讲他的道，去赶鬼，去行神迹。站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啊第七章第二十三节在讲说，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二十一节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什么事情是对我们的孩子好，什么事情是对我们自己好？身体健康重要吗？重要。家庭满满重要吗？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比这些事情都更重要的，就是当上帝看到你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决定你是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还是说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对孩子来说，什么事情重要？当我们能够让他们能够越来越爱耶稣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些旧约的历史。旧约里面有两个半支派特别被挖出来说他们是两个半。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开始分他们的产业。可是有两个半支派特别被拿出来讲，他们就是流本人、迦的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我们先看一下历代志上怎么说他们。历代志上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样说，流本支派、迦的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都是勇士。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能干，他们很有才能，他们很成功，就像在座很多人一样。你很有才能，你很能干，你不辞辛劳的从国内来到美国，克服了这个移民的困难，有了一个好的家庭，你们都很能干，都是勇士。然后继续说，他们拿盾牌和刀剑，能拉弓射箭，又能出征善战的，共有44760人。他们与夏甲人、伊图人、拿非斯人和纳塔人作战，他们都得神的帮助对抗敌人。第二，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他们还很能打战，很能征服，而且他们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在这两个半支派里面，他们是很有才能、很有能力，又有神帮助的一群人。他们得神的帮助，帮对抗敌人。夏甲人和所有与夏甲人联盟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上，因为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向神呼求，神应允了他们，因为他们依靠他。两个半支派的人还懂得祷告，知道怎么样向神呼求，在打仗的时候神应允了他们，因为他们依靠他。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说这两个半的支派好榜样，又是勇士，又会向神呼求，神还听他们的话。但在同一章历代志上第五章同一章，你往下看了大概六节之后，他说一句话，他们背弃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当地民族的神行邪淫，神从他们面前消灭了这些民族，因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了亚述王匹勒的心，就是亚述王提格拉皮尼斯的心，他就把流本支派、迦的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掳到哈列、哈伯和哈拉以及哥散河边，他们的后裔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两个半支派反而成为最先被掳去的支派，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们是最先被亚述王所击败掳去。 What happened? 他们怎么了？怎么好好的从原本是勇士，懂得呼求神，懂得依靠神，到最后他们背离神，反而最先被掳去？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不是在教会长大吗？他们怎么会远离上帝？这个人他不是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吗？为什么他远离了上帝？他们怎么了？ 我们今天的经文想要问大家三个重要的问题。与其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我想要你来好好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妥协、遵从还是喜乐的顺服？在我们今天过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妥协的信仰的生活，一个遵从的信仰的生活，还是一个喜乐的顺服的生活？第二个问题，今天的祭坛是一个没有献祭的祭坛，还是有神同在的祭坛？三个问题，你今天你紧紧抓住的是什么？这里给你看两张地图，左手边是十二支派的地图，他们分布之后，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最后进到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的分布图。你看到两个半支派，我用红线圈起来的，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另外一张地图呢，给你看到的是民数记第三十四章。你如果去看民数记三十四章的时候，摩西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应许之地的边界。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应许之地的范围是浅绿色这一块，在约旦河的西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没有去看地图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半支派从一开始就在应许之地之外，他们就在应许之地的东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们为什么会在应许之地之外，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今天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你的信仰的生活，你是妥协遵从，还是一个喜乐的顺服？红色这个梯子，我们先暂且代表它是埃及。绿色这个梯子代表的是应许之地。如果你对旧约不太熟悉的时候，犹太人当时他们是在埃及里面被奴役了430年，上帝拣选了他们，让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开始往应许之地去走。那么开始走40年当中，在旷野里面他们在走。为什么走呢？因为他们有时候走下来之后，他们说应许之地有点遥远，我还是回到埃及去好了，我还是要回去过我埃及的生活，这个我比较舒适，我来过埃及的生活，我不要去那边，那个应许之地看起来比较艰难，旷野里面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我还是留在埃及。所以他们就这样下来一步上去一步，下来一步上去一步，好不容易40年熬到了，他们也要准备要进入到旷野了，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了。流本子孙和加等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都是可以放畜牧的地方，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心中所想的东西。他们在以东，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看到这个地，他说哇，这个地不错，可以放羊，可以放牛，然后我们的羊跟牛都很多。已经走到门口了，可他们看一看，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所以他们就来对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以及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叙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士班、尼坡、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供许的地，是可放牧牲畜的地，你仆人也有牲畜。所以他们看到这块地，他们说这块地不错，他们就跑来对摩西说，这块地你看，这块地很好，这块地可以放羊放牛，哦，如果这样子还不够的话，这块地是耶和华在我们面前供取的地。拿神来找了个理由，这块地是上帝给我们的，这块地是上帝要我们打赢的，虽然它不是应许之地，但是这块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你就让我们留在这里吧，我们不要进入了，我们就留在这里。 他们又说，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你的仆人做产业，不要叫我们过约旦河，换句话说，不要叫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在这里就够了，我们在埃及跟应许之地中间就够了，我们不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你会觉得很荒唐，对不对？都到门口了不进去。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他收到一封遗书，说你的叔叔过世了，可是你的叔叔是一个富翁，你如果现在赶来纽约，你可以继承他的遗产。他就开始开车过去，开到纽约路上，车抛锚了，剩下两迈。剩下两迈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跑，当然想说跑，对不对？但这个年轻人他说：“哎，算了，这应该可能是骗的，算了，我车坏了，还去修车好了。”最后他去修了车，然后就返回家了。没有去纽约。但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叔叔是富翁的话，两 mile 你用爬的都爬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今天眼中看见什么？他们看见的是这块地可以放羊，可以放牛，我不要进入应许之地，我在这里就好了。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应许之地比他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更好。我们基督徒生活有时候过得也像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偶尔来教会就好了，我们受了洗就好了，我们不想要进入到更深上帝的应许里面去。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反正这是个人信仰嘛，这是我关乎我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来看圣经怎么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不只是影响到自己，我们也对神的子民产生负面的影响。民数记第三十二章，迦得人跟流便人他们不愿意进去的时候，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本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兄弟去打仗，你们却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什么使以色列人灰心，不过河到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那里去呢？摩西他讲说，你知道你如果就站在这里，你不进入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吗？其他人都努力要进入到上帝应许之后，你却说这里就好了，你会使他们灰心。所以今天当你追寻世界的时候，不只是对你造成影响，你对神的子民也造成影响，你使他们感到灰心。摩西开始跟他们讲到他们以往列祖曾经做过的事情，四十年前也到了门口了，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应许之地去窥探，十个探子回来，十个说我们不能进去，里面的人太巨大了，我们像蚱蜢一样。最后回到旷野绕了40年，摩西跟他讲说，记得你们列祖曾经做的事情吗？你今天在做同样的事情，你不愿意进到上帝的应许里面。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从埃及上来20岁以上的人必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当我们今天追寻世界的时候，我们连累到整个神的子民进不了到这个上帝的应许里面。甚至到32章第15节这里说，如果你们今天还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会把整个民族都毁灭了。所以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今天追寻世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子民造成很大的影响。你知道前两周我去度了个假，那我去度假的话，就请我们的 youth leader 帮忙带我们青少年小组，在一个星期六 Sarah 我们的 intern 在帮我们带。那天很多不只是年轻人没有来，很多其他的 youth leader 都没有来。 大概有一半的人在那天刚好就都很忙，就都没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问 Sarah 说：“哎，这个 Youth Group 怎么样？”你知道他有多沮丧跟灰心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再也不会翘掉 Youth Group， 因为真的很难受。当你看到其他人没有 show up 的时候，当你看到其他人没有出现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很失望。”他说：“我以后再也不会翘掉 Youth Group。”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不只是影响自己，也会对神的子民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这两个支派来到摩西面前，对摩西说了这句话：“我们要在这里给我们的牲畜逐羊群，给我们的孩子借诚意，我们自己却要武装起来，行在以色列人前头上阵，直到把他们领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我们的孩子因为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里。当我们自己比上帝更重要更伟大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他说：“我们要给我们的牲畜筑羊群，给我们的孩子建城邑。”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保护得很好，尤其是做亚洲父母，我知道我们把我们孩子保护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他们受伤害。这一群人他们也怕他们受伤害。他说：“因为这地居民的缘故，我不想要我孩子受到伤害，我要建一个坚固的城里来保护他们。”他们忘记了保护他们孩子的不是坚固的城，不是牛，不是羊，不是这个地，而是上帝的同在。可他们宁愿建立自己的堡垒，也不要进入到上帝同在。他们宁愿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他们的孩子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因为他们怕的不是神，因为他们怕的是这地的居民。他们渴慕的不是神，他们渴慕的是他们自己的产业。他们说：“我们绝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产业，我们不与他们在约旦河边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的。”基本上就对另外九个半的支派说：“你们去就好了，我们待在这里，不用，我们不用跟你在一起。”当我们自己比神更伟大的时候，我们造成了一个分裂。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今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委妥、妥协、遵从，还是喜乐的顺服？摩西听到这一群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摩西怎么办？牧者们听到这样的要求的时候，牧者们怎么办？摩西对这群人说：“如果你们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不要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至少你要跟神的子民一起去打战。你们所有能够武装的人，要跟我们一起，知道这一地被征服之后，你们才能回家。”所以接下来七年造成了家庭的破裂。能打仗的丈夫先生全部去打仗，剩下妻子孩子留在这个所谓的可以放羊可以放牛的地方。他们妥协了，他们甚至遵从了，派了四万多人去打仗，但是他们不是喜乐的顺服。他跟他们说：“不要叫我进入到应许之地。”曾经有个爸爸，晚餐时间到了，孩子在外面玩，不愿意进来吃饭，叫了好几次都不愿意。这个可能，这个爸爸可能就是我，但不一定是。这个爸爸就对孩子说，很严厉的说：“坐下，吃饭时间到了。”孩子很不情愿的走进来，坐下了。然后他嘴里小声的嘀咕说：“我外面是坐着的，但我内心是站着的。”妥协遵从，在外在看起来好像他在过同样的生活，在过同样的行为， 孩子也坐下来吃饭了，他们也派人去打仗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喜乐顺服，他们不愿意进到神的应许之地。7年之后他们回来了，打仗结束了，所以看到那时约书亚把流本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人招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一切你们都遵守了，我吩咐你们一切你们也都听从了，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只是你们要谨慎遵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一切道路，谨守他的诫命，紧紧依靠他，一心一意侍奉他。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家里去了。7年过后他们回来了，住在这个中间地带，约书亚吩咐他们，鼓励他们爱上帝，遵守他的话，倚靠他，侍奉他。回去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第10节，流本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来到迦南地靠近约旦河的地区，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祭坛，那坛十分壮观。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就说，看啊，流本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人在迦南地边境靠近约旦河的地区，以色列人境内筑了一座坛。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讨伐他们。所以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误会，两个半支派人他们在约旦河东靠近河的地方筑了一座坛，而这个坛十分壮观。另外9个半的支派人听到这件事情，不明所以，就说我们要先去来讨伐他们。他们为什么建这座坛？我们会来看到为什么要建立一座坛。那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有9个半的支派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在这里，有2个半的支派人他们在这里，9个半支派人开始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他已经隐藏了一个会造成神的子民分裂的一个种子。在你看到以色列人他派一个祭司的儿子菲尼哈，还有10个领袖，他们全体到这个2个半支派的地方去问个明白。他们问什么呢？他们说，耶和华的全体会众这样说。我们暂停一下，耶和华的全体会众是几个支派？应该是12个支派，对不对？可是今天来的时候是9个半的支派说，耶和华全体的会众对你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竟对以色列的神不忠，今日转离不跟从耶和华，为自己筑了一座坛，背叛了耶和华。你们今日竟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吗？今日你们既然背叛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发怒了。他们是不是真的转离背叛耶和华，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同样一个应许之地，没有在以东河、约旦河的西边，9个半的支派对他们的就产生这样一个误会，你们今天是不是要背叛耶和华？这9个半支派他说，如果你们认为所得的地不洁净，你们可以过到耶和华的地业，就是耶和华的帐幕居住的地方，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背叛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另一座坛。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甚至忽视了神的邀请。10个支派来对这2个半的支派说，如果你们筑这个坛是因为你们觉得这个地方不洁净，这个地方不够好， Come，过来进到我们当中，我们给你地住，你来到耶和华的地业里面， 然后说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坛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坛是没有耶和华的帐幕的，另外一个坛是有耶和华的帐幕的。有耶和华的帐幕的坛代表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九个半支派人在对这两个半的支派说，如果你们觉得地方不 holy 不洁净不圣洁没有神的同在，进来我们当中，进到耶和华帐幕居住的地方，不要为自己筑另一座坛。可是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忽视掉上帝对我们的邀请，甚至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找理由。他们在讲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你知道实践里面有一段就不可忘却神的名，他们在这里讲说 El Elohim Yahweh El Elohim Yahweh， 上帝的名讲了两次，拿上帝的名来做一个宣誓。神是知道我们的，愿以色列也知道，如果我们存心背叛或是对耶和华不忠，今日就不要放过我们。我们若是为自己筑坛，远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把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献在台上，愿耶和华亲自追究我们。我们做这事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顾虑将来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流本人和家的人啊，耶和华定了约旦河做我们和你们中间的疆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当我们在追寻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而且还是去说是因为别人的错。我们今天会建这一段坛，是因为我们怕以后你会说我们不属于你，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我们没有知道在神的同在里面，怕人说你们不是属于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才做这件事情。这是要做了个记号，这个坛呢不是拿来献祭用的，这个坛就是摆在那里好看的。有时候父母们会来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帮我的孩子施洗？我说是你孩子自己想要施洗，还是你想要帮他施洗？然后有时候父母会跟我说，哦，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施洗完之后，他就会成为基督徒，他就会比较追寻上帝。我说你了解施洗的意思吗？好像你洗完之后有个证书你就成为基督徒了。这一群人他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跟这样一个想法有点类似，好像我建了一座坛，我就是神的子民的一部分，虽然说我没有在神的同在里面，虽然说我没有在神的应许里面，但是至少你记得说我曾经是你的一份子，至少你记得说，哦，我曾经受洗过，但是我却没有过活在神同在里面的生活。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最常听到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很忙。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讲到了，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很忙。我们青少年，尤其是我们的毕业，就是今年要毕业的，星期六有时候就会没有来 youth group。 我说，哦，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 college app 没写完，因为我要申请大学。我说 youth group 就两个小时，你真的要跟我讲说你那两个小时都在写 college app 吗？所以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总会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找理由。但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是，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祭坛失去献祭，也失去神的同在。他们说，因此我们说，我们筑一座坛吧，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而是为了在你们和我们中间，也在我们后代中间做证据，使我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用燔祭、别的祭和平安祭侍奉耶和华，免得你们子孙将来对我们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他们建了一座祭坛，在这个中间地带，他说这个祭坛不是拿来献祭用的，只是拿来做纪念的，我没有要把羊啊、牛啊、鸽子啊献在这个祭坛上面，这个祭坛是不会有血的，是没有 sacrifice， 是没有奉献的。好像一个基督徒生活是一个没有奉献的生活， 可是他说我们要有这个祭坛呢，所以我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耶和华，就是我想要进到这个神的同在，偶尔进去的时候能够来一起来奉献祭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平常呢做做纪念就好了。他们今天在怕的从来都不是上帝自己，他说我们怕的是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怕的是别人讲的话。今天更应该怕的是上帝讲的话，你这个恶人离我而去吧，这句话比较恐怖，你与我无分了，这句话要从上帝来讲才恐怖。但是他们今天怕的不是这个，他们怕的是别人说的话。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祭坛失去献祭，失去神的同在。我们继续看这个祭坛。因此我们说，将来有人对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后代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祭筑的坛。这也很有意思，是耶和华的祭坛的模式，他们在这里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坛，这个坛却不是用来献燔祭，也不是用来献别的祭，他们有一个空有样式的坛却没有献祭，空有样式的坛却没有神的同在。今天你的基督徒生活你是过哪一种？你是过了一个空有外表看起来像是一模一样，但是却没有奉献，却没有献祭，却没有这个献祭的馨香，却没有上帝的同在，还是你进入到了应许之地，进入到神帐幕居所的地方？在讲说我们绝没要背叛耶和华的意思，今日要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帐幕前的祭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了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祭坛失去献祭，失去神的同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看人生的一个片面，就像我们一开始来读上帝经文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们打仗胜利，或是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第五章一开始说他们是勇士，他们呼求神，神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好的基督徒，这个人很成功，这个人受到上帝的喜爱。但是我们的人生永远不是片面的，我们人生是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习惯连接而成，所以我们今天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在决定我们星期天要不要早上起来准时到教会的时候，星期二要不要让孩子们能够来进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花我们每一天的时间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习惯在一起的。今天这两个半支派，他们也不是第一天，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在这里，而是一步又一步，到最后他们说我们要待在这里。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不是基督徒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在罪中，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人生有很多的破碎，我们在这里面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上帝拣选了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之后复活，他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有这个心愿，开始往他的神的同在里面去。但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活的生活是这个样子，我们又想要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同在，我们又想要有这个世界，我们又想要有这个世界，我们又想要有上帝的同在。你可能觉得很恐怖，对不对？你的生命就活在这样一个很恐怖的当中，你又想要上帝的同在，你又想要这个世界，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永远进入不了上帝要给你最好的祝福。如果你持续往上的时候，如果我持续往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可能要叫91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往上爬，对不对？一脚在神的家里，一脚继续踩在世界里。这个世界越爬越高的时候，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你会摔下来。你有一天你一定会摔下来。可当你摔下来的时候，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也只有当你摔下来的时候，当你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看到上帝同在，你才有机会说我再也不要这个世界。保罗说，这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成为粪土，我为了要得到耶稣在里面一切。你开始忘记背后，开始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到从神而来的，从神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赏赐。所以你今天你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如果今天你活在这个当中，有些人可能可以爬得比较高，因为你比较柔软，我大概就爬到这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时候甚至在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转，你怎么？你得先下来，你得放下你的，你得一步一步的下来，因为只有当你下来的时候，甚至你下来的时候可能还会跌跌撞撞，你才可以进入到上帝同在里面。今天你抓住的是什么？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要我们盖一座堡垒，养养羊，养养牛就好了。上帝要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里面，进入到他的应许里面。今天，我希望大家选择的不是待在约旦河的东边，不是看到这个世界会对我们的声音，听到别人的声音，或是看到这个居民很可怕说我们要来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而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应许是比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更好的。你要选择上帝的祝福，还是你要选择这个世界所给你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历史，借着两个半支派的人，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今天来问我们自己三个问题。我们过的是一个妥协、遵守，还是喜乐的顺服的生活？我们今天过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没有献祭的生活，还是一个有神的同在的生活？我们今天心里真正抓住的、真正渴望的，我们对我们孩子们在说的话的是追寻这个世界，还是追寻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先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见到你的时候，听到的不是二人离我而去吧，而是听到的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到主人的喜乐当中。为着在这里每一位家长，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让我们不要只是停在这样的中间地带，而是我们竭力进入到你的应许当中。谢谢你给我们的安息，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